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旧约导论第47课，亚波罗牧师开始要讲先知书。在这一课里面，老师介绍先知书会告诉我们先知的本质，还告诉我们分辨真假先知的标准。相信这个时候你和我一样希望赶快听老师讲课，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开始学习先知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你赐给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不光包括律法，告诉我们宇宙和社会是如何组成的，应该是如何运作的，也赐给我们历史，告诉我们你是曾经如何与你所拣选的人所交往的，让我们可以有外在的历史事实，使我们可以去分析理解，内在化成为我们自己实际行动的指导。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诗歌和智慧书，让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世界观和行为并不是受制于外在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把我们所体会到的你的真实去外在化，去影响和改变外在的世界。最后更感谢你赐给我们先知书，让我们知道当世界堕落到偏离你所赐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的时候，你还会赐下先知来劝说和敦促并促使社会的改变，回到与属灵的真实相符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上来。而当所有这一切都被人忽略之后，你送你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作为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结，让人类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无可推诿，也使得你的爱和公义都得到完全的彰显。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完全的启示，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一刻我们开始进入学习一个全新的圣经文体，先知书。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先知书的介绍。我们将把手册上讲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的两部分合在一起。为什么要研读先知书呢？回答当然是因为它很重要。首先从篇幅上来讲，它占全部圣经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我们知道神不断重复说的一定有它的重要的属灵意义。第二点，先知书表明了神的信实、主权和超自然的大能。先知书里面神所预言的事情今天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实现，尤其是其中大量预言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这些事实是印证圣经的超自然的来源的最重要的根据。同时既然神所预言的在多年以后还可以实现，说明了神的信实，神的话是可靠的，神的主权，他的权柄是超越地上一切君王和自然规律的，还有超自然的大能，神从今天就可以预言并且控制实现未来的事件。再一点，先知书勉励信徒有盼望。世界上信真神的人是少的，顺服真神的人就更少了，而神的真信徒在世界上常常会遇到逼迫。先知书所表现出来的神对世间万事的主权，会帮助在苦难中的信徒有确定的盼望，知道将来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公义一定会彰显，信靠他的人一定不至蒙羞。还有一点，先知书激励信徒敬虔度日。先知书中所揭示出来的神的圣洁和公义，他对罪的审判的 确定性，他对于与他立约之民信守诺言的要求，以及他对他的子民的不断的爱和救赎，都会激励信徒要敬虔度日。首先应该是为了正面的原因，因为神的伟大、神的慈爱和神过去的救赎，也可以包括负面的原因，就是畏惧神所要给罪的审判。下一条，先知书展露了神的真道，揭示了罪的本质和后果，特别是违背神之道的罪。罪的本质就是任何与神的本性相违背的思想或行为，具体的表现或是违背神的律法，或是未达到神所设立的人生的目标。罪有主动的罪，即做不该做的事，也有被动的罪，即不做该做的事。罪的后果首先是让人不能实现神给人本来所设计的美好的计划，从接受神的爱与祝福转而去接受神的公义的刑罚和管教。而直接违背神的话语，特别是违背与神所立的约当中的规定，就会遇到神的直接的管教，甚至咒诅。先知书清楚地展示了神的祝福的应许和神的管教的应许都是一样的确实。最后一点，先知书揭示了神的永恒计划和目标。如果说律法书是讲述了神与以色列立约，而历史书则讲述了以色列如何因着对神背约而被神管教，然后诗歌和智慧书是叙述了在整个过程中人们的思考和感受，那么先知书则是讲述了神对这件事的处理办法。除了呼召以色列人在当代悔改以外，神还预见到了如果他们不悔改，在将来该怎样管教他们和拯救他们。先知预言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被掳，以及从被掳中的回归，那以后世界政治的大致图像，将被差来的以色列的弥赛亚和王，以及神的国将被扩展到全世界。神的永恒目标是要让全世界各民各族各方都能够享受到与神立约并因顺服神而享受他的福气。因为以上所有的原因，所以研读先知书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神的先知的本质。先知一词的希伯来文是 Navi， 意思是宣言者，就是蒙神拣选代表他向人说话的人，是神的喉舌和代言人。也就是说，先知是靠着神的大能把神的话传给人的，神的宣言者。圣经里还另外有一些与先知基本是同一词的称呼。先知是从撒母耳时代开始出现，最先是被称作先见，其希伯来文有两个基于不同字根的同义的字，一个是 roe， 一个是 hosei， 意思都是看见，就是他们能够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灵界的事，就像以利沙能够看见他的仆人看不见的满山的烈火战车一样。他们被人去寻求属灵的咨询，因为他们能够看见，然而他们主要的职责不是宣讲，所以并没有从他们直接写作的书卷留下来。这种名称和职责大概通行于从撒母耳到以利沙的时代。先知的正式做宣言者的职责大概是从大卫王朝的时候，由拿丹、加德等人开始，他们有写作过书卷，虽然今天并没有留下来，但是圣经当中的历史书有许多是参考他们的书卷写成的。而有留下书卷的写作的先知，最早的可能是俄巴底亚，就是与以利沙同时代的人。先知的另一个同义或近义词是神人，它既被用来指那些正式的以此为职业的先知，也被用来指一些被神特别差遣执行一次特殊任务做传信者的人。有时先知还被称作耶和华的仆人或耶和华的信使。先知里面有真神耶和华的先知和假神的先知之分，在自称是耶和华的先知里面又有真假先知之分，那么怎么能区别出来谁是真神耶和华的真先知呢？生命记18章14到22节告诉我们如何区别的标准。 我们来读一下《申命记》18:14-22。注意，这里是摩西在对以色列民说话，这里说的你是指全体的以色列民。因你所有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被治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这里告诉我们，神在西乃山上把自己的荣耀显现，印证摩西的先知权柄，并借此把律法借他赐下的这种做法以后不会再发生。然而神将兴起另外一位像摩西那样有权柄的先知，并将按人是不是听从他的话来决定是否祝福或治罪。这里神没有说神将如何印证那位先知的属灵权柄。今天我们都知道那位像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而印证他的属灵权柄是靠着他的从死里复活。这里还另外告诉我们一些区别真假先知的标准。首先，真先知必须是蒙神呼召，为神发言，讲耶和华的话。就像耶利米书1:9说，耶和华伸手按住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其他旧约先知也常常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或某人如以赛亚得默示。而且真先知的预言总是100%的得到应验。当然，这个应验的含义我们还需要再讨论。我们知道圣经里的应验一词可以有好几种类型，一种最常见的理解就是字面的预言，字面的应验。比如弥迦书里面预言弥赛亚将被生在伯利恒，而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弥赛亚耶稣就是生在伯利恒，这就属于字面的应验。第二种是预表式的应验，比如以赛亚书7里面预言的童女生子一事，在当代他的理解是年轻女人生子，这个人将被神的同在的象征。这件事在当代就有应验，即以赛亚与他的妻子所生的儿子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又名以马内利。然而在新约里面，这个预言被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是童贞女生子，而且他不光是神与人同在的象征，他就是神与人同在，只不过他不名叫以马内利，而是名叫耶稣，即救恩。第三种是字词对应的应验，比如何西亚书11:1说，我必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在这里儿子指的是以色列。然而在马太福音里他被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在那里儿子的意思是神的独生子，这里是一种字词的对应，而且有相同的经历，耶稣因此被看作是终极的以色列，唯一完全忠顺的渔民，而且从本质上讲是神的独生子。第四种是观念对应的应验，比如耶利米书31:15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里是对于以色列将会被掳的一个哀痛，而新约里则把这一段应用在耶稣基督出生时，他城里面的小孩子都被大希律杀死，他们的父母们的哀痛，与前面的哀痛类似，是一种观念上的对应。第五种应验是一种所谓叫总结性的应验，如马太福音2:说， 这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然而旧约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很可能他是把旧约预言的在大卫的根上将生出一枝，那个枝字希伯来文 Netzer 和拿撒勒联系在一起，而且拿撒勒在加利利，而加利利人是被犹大人所藐视的。旧约里的确有预言米赛亚在第一次降临时将会被人藐视，所以这可以被称作一种总结性的应验。第六种应验是所谓经意的应验，即不是照所预言的那个话严格去应验，而是它的经意。比如以西结曾经预言埃及将被巴比伦带入40年的被掳，然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被掳走，而是被迫签约成为附属国，受了40年的屈辱，这是所谓经意的应验。第七种应验则可以被称作取消的应验，比如约拿预言尼尼微将要倾覆，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条件，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当尼尼微人悔改了以后，这预言的事就被取消了。这件事并不能够证明约拿是假先知，而是因为神的预言当中有隐含的条件，既然这个条件被满足了，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也是一种应验。其实神更愿意人悔改，而不愿意去倾覆他们的城。无论如何，按照以上对应验意义的理解，神的真先知的预言总是100%的得到应验，若是还没有应验，就是时候未到。另外，真先知不需要拥护者，因为他的预言是基于神的启示。有些先知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以赛亚是宫廷的正式的顾问，有些先知同时是祭司，比如以西结，有些先知则是民间人士，比如阿摩斯，有些先知会得到欢迎，比如约拿，有些先知却得到排斥，比如耶利米。然而无论他们传讲的效果如何，他们都是神的忠实的代言人。下一点，真先知的预言常常有印证，即一个兆头的应验，常常是伴随着神迹，比如列王记下里面去向耶罗波安一世预言将来会出一位大卫家的王叫约西亚的，把秋坛除去，当日就有一个兆头应验，即秋坛破裂，灰洒在地上。以赛亚预言的童女生子一事，在当代以他和妻子生的儿子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为兆头，而以后在玛利亚和耶稣身上，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即童真女生子，得到最终的应验。真先知都是靠着圣灵的恩膏来工作，比如以赛亚书61章1节预言将来的那位耶和华的仆人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最后真先知一定是长期的一贯的拥有敬虔的品格，一个人的信息和一个人的品格是有关系的。尽管有时神也可以通过坏人讲好信息，比如新约里面的大祭司该亚法针对耶稣说，叫一个人死而全国得救，实际上是一个不经意中说出来的神的预言。而且传讲神的真理的人也并不总是完全人，比如写了那样美好的雅歌的所罗门，却在晚年犯多妻和属灵奸淫的罪。然而长期一贯来讲，神的代言人，神的先知是具有敬虔的品格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先知的信息有何种类型。先知的信息可以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口头的，一种是形象的，一种是书面的。先知传讲信息的可能的形式有戏剧化的行动，比如神让以西结侧着躺卧一定的日子，承担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另一种先知传讲信息的方式是实物课的例证，比如神叫耶利米去窑匠那里弄一个器皿来，然后在人面前打碎那个瓶，以此来象征神即将对犹大所进行的审判。还有一种先知传讲信息的方式是行出来的训诲， 比如神让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以此来象征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并且让先知亲身体会神在以色列被约一事上所遇到的伤害有何等之大。最后一种也是最常见的先知传讲信息的方式，就是口头上的讲道。希伯来先知的信息的内容基本上是两个方面，或是责备，或是安慰。预言一个词，或做先知一个词，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对未来的事情的预见，可以被称作看远；一个是对真理本质的洞察，可以被称作看深。其实先知书里面讲看深的部分远比看远的部分多。有人做过统计，先知书里面真正讲预言未来的部分其实只占 15% 左右，其余的都可以说是看深。因此神的先知讲述关于以下两方面的真理，一个是当前的属灵状况，其中常是责备；第二是关于未来的重要事件，其中常有安慰。而在这个程序当中，先知首先宣讲的是道德伦理方面的真理，并且揭露罪，使用的方式常常是警戒，即谴责犯罪，呼吁悔改和告诫悖逆，目的是为了叫百姓转离罪而归向神。然后先知将宣告神的审判，其中将强调种与收的法则，即所谓种收率和罪的后果。最后先知将预见并预告将来的事，常常是以祝福和盼望为安慰。所以先知所做的是启示神的话，预告将来的弥赛亚，预见神的国度在地上实现，宣告神的永恒计划和目标。最终所有的预言都集中应验在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自己在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又在44节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注意，不是圣经里所有的预言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然而圣经里主要的预言是关于他的，而且所有的预言最终都是以他为中心的。如果我们要想看一个先知是怎样工作的，以赛亚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比如以赛亚书37章1到6节说，在那时西西家王听见了进攻耶路撒冷城的亚述王希拿基利的亵渎神的话，就专门去找先知以赛亚，向他寻求属灵的咨询，叫他去求问神，并且请他为国家和自己祷告。这是先知的一种工作方式，即别人去寻求他们的属灵咨询，并求他们作为向神求告的中介。在同一章以赛亚书37章的21节，以赛亚听到了神的回答，就去见西西家王，把神的话转告给他，这就完成了做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的职责。以赛亚书38章1到6节是当时西西家病得要死，而以赛亚得到神的命令去向西西家传话，叫他准备好后事，因为神准备接他走了。这是受神差遣去主动的向人传信，尽管没有受到人的主动寻求。这次传递的信息尽管看起来是坏，实际上是好的，因为神不愿让一个至今非常忠实的西西家遭受国家被凌辱的苦恼。然而西西家贪恋在地上的生命，求神给他延长，于是神听了他的话，给他延长了15年。但是在这15年中，他犯了他人生的错误，也生了一个以后做了55年犹大罪恶的王的马拿西。以赛亚书39章1到8节则讲了另一次以赛亚受神差遣主动去找人，然而这次的信息却是责备的。他先问了西西家给巴比伦人说了些什么，西西家说，我把我们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了，然后以赛亚才发出神的预言，说 因为你这样做了，你的子孙将被掳到巴比伦，而且所有你家的财宝也都将被掳到巴比伦去。总而言之，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的工作方式，可以是代表人去求神的话，或者是直接得到神的话去传递给人。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计划现在已经完全显明了。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即从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旧约的先知的工作便告一段落。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一章十九节、二十一章五节和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都讲了同样一个意思，圣经的末世到启示录即告完成。所以虽然新约时代教会里面也有做先知讲道这一说法，但今日所谓先知的恩赐不是在用于预言将来的事情，而主要是用于解释神的真道。换句话说，主要不是为了看远，而主要是为了看深。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预言的时期和重点。我们在手册第一册解经方法当中已经讲过了，解释预言时要记住，先知就像一个向远处的山峰看去的人，他同时看见的是不同层次的山峰叠在一起。先知所预言的未来的事件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实现的不同的事件，然而先知本人在当时却并不能分辨，就穿插在一起来讲。而我们今天有了历史的事实和神学研究的进展，就应该可以区别开来，先知书当中所预言的大致是在以下的四个时期。第一是当时的属灵状况，比如撒母耳、以利亚和以赛亚。第二是被掳巴比伦以及回归故国，比如耶利米。第三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比如以赛亚书。第四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以及审判之后的千禧年国度之福，比如撒加利亚书。关于先知所生活的时间，尽管后来的人把亚伯拉罕、摩西等也称为先知，但实际上大批的先知出现是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撒母耳的时代，一直到公元前9世纪左右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这些先知可以被称作不著述的先知，而著述的先知是从公元前840年左右的俄巴底亚到420年左右的马拉基，前后逾400年的时间。在马拉基之后经过400年的沉默期，最后一位旧约先知施洗约翰出现，他来预告基督的降临，并为他预备道路。而耶稣自己就是神所应许的像摩西的那位先知，他在地上施工期间也讲说了许多关于他要再来、关于天国和地狱等等事情。使徒保罗和彼得也讲过许多预言性的话，而使徒约翰则于主后900到100年间在启示录当中完成了最后的预言。所以新约里面的耶稣、彼得、保罗和约翰也可以被称作是先知。在他们以外，圣经里还记载了有另一些新约时代的说预言的先知，如亚加布等等。然而随着启示录的完成，预言未来的这种神的末世就不再降临了。现在神给的是神的光照，让我们看明白圣经的预言，解释清楚神的话语。这就是教会时代的做先知的恩赐。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书当中的文体。先知书当中主要有两种文体，一种是诗歌，一种是散文。自由派学者倾向于认为，只有诗歌形式当中简短的那些才是先知在某种属灵经历当中得到的一种话语，而长的诗歌和散文体的内容都是后来所添补的。这种假设其实是非常主观和简单化的，它的思想基础还是建立在不相信有神的末世， 把真神耶和华的先知看作是像异教的先知那样有某种歇斯底里的属灵经历，在当中得到一两句话语，然后静下来以后则把它扩展变成长的诗篇和散文式的叙述。这种自然主义的假设经不起先知书当中预言在后来历史中得到实现的这种事实的冲击。我们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神，他默示给他的先知来写下他的话语，这种方式可以是非常多样化的。当然有可能有异象当中的特殊的属灵经历，也可以是通过圣灵感动的先知在理性的情况下来写下合乎逻辑的散文，或者非常格式复杂的诗歌，比如字母诗。所以虽然我们可以接受他们的一些对于先知书当中的文体的分类，比如口头讲话、历史性叙述、散文式讲道、希望式预言，其中最特别的包括警告和应许等等，而且也可以同意先知书与诗篇当中有很多的相互影响，而且也与在圣殿崇拜当中的礼仪可能有相互的影响。所以对于诗篇的一些分类，比如哀歌、诉苦、赞美、颂歌、上行之诗等等，都可以在先知书当中发现踪迹。然而因为自由派学者他们的信仰基础是自然主义的，不相信有超自然的神的默示，而且他们的理论当中也有太多的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少是不能互相自洽的假设，因此在我们对于先知书的认识当中将基本不予理睬。虽然有时我们会采用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文体划分的术语。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书的正典次序及年代。当代的圣经正典当中有17卷先知书，其中有5卷称为大先知书，12卷称为小先知书。然而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这17卷里面有2卷原来不是被排在先知书的行列里，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书都被放在希伯来圣经的第3部分圣卷或著作里面。其中耶利米哀歌与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和雅歌并列，被称为5小卷，而但以理书则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并列，被称作历史书。原因是因为耶利米哀歌更接近于诗歌的类型，其中也并不着重于对未来的预言，而且5小卷当中每一卷都似乎在被掳后以色列人的某种节庆仪式上被朗诵，这使得他们被组合在一起。而但以理书因为作者但以理身份并不是一个职业的先知，而是一个政府的官员，而且其中也确实有一半的篇幅是记载历史，所以他被放在历史书内。小先知书在希伯来圣经里被合成一卷，称作12先知书，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并列，被称作后先知书。现代圣经的次序排列基本上是按照70世译本的次序，从奥古斯丁之后才有大小先知书的区分。而大先知书之所以被称为大，是因着其篇幅比较大，当然篇幅大了重要性的确也大。大先知书揭示了神为什么用贝鲁、亚述和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也揭示了神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救赎计划，以及神在人类历史中正在实现他的永恒计划。大先知书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的大部分是写在贝鲁前，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是写在贝鲁期间。而小先知书之所以被称为小，是因为他们的篇幅相对较小，加在一起也不过等于以赛亚书一卷的长度，然而其中的信息和重要性也不次于大先知书，只是作者不像大先知那么知名。小先知书的排列是大约按照时间次序的， 现代圣经正典里面的排列次序是按照希伯来文圣经里面12卷先知书的排列次序，即何尔、摩俄、拿、弥、红、哈、番、该、亚、马。其中的前6卷何尔、摩俄、拿、弥是写在亚述国的全盛时期，可以被称作亚述时期的小先知。然后的3卷红、哈、番是写在巴比伦的全盛时期，可以称作巴比伦时期的小先知。而最后的3卷该亚马则是写作在贝鲁之后，可以被称为贝鲁后的小先知。这个排列次序可以让人明显看出12小先知书的原来的编者明确知道每一卷被写作的大致时期，而在同一个时期之内则不是严格的按照时间排列。这个原则对我们以后确定每一卷书的年代会有所帮助。如果按照小先知书排列的时间划分来区别大先知书，那么在亚述时期的大先知书是以赛亚书，在巴比伦时期的大先知书是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则属于贝鲁和回归时期的大先知书。如果我们记得先知书里面 80% 以上的篇幅不是预言未来，而是讲述当代的罪和神呼召人们悔改，我们就可以知道先知书实际上是神所差来的传道人在一个历史时代对他的子民的讲道。而因为讲道的对象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传统，所以先知书使用非常多的丰富的方式方法，目的是为了让神的信息使听到的人明白。有一种讲述人类认识规律的理论，说每一个人总是先把社会所传递给他的对于世界的认识当作是客观世界本身，这称作客观化过程，然后他把这种客观的事物引入自己的内部，成为自己的世界观，称作内部化过程。第3步是他使用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想法和发明、创造、改变影响到客观世界里面来，这称作外部化过程。而最后，个人在社会里的影响如果形成一个运动，那么就会影响整个社会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这被称作社会的变化过程。如果说旧约里的律法书是给了人一个整体的世界观，包括宇宙的组成和社会的道德标准，完成的是客观化过程。而历史书则是通过叙述神与人的交往，让人知道如何做神的子民，这可以称作内部化过程。而诗歌与智慧书则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加进去，使个人的感受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崇拜的礼仪，这可以被称作外部化过程。那么先知书所要完成的，则是要每一个人不要被社会的潮流所控制，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个人的认识神，并且回到神所早已传递了的真理上来，并且改变社会。他所要完成的就是社会的变化过程。我们对于先知书的介绍就学到这里，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古代的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让我们知道何为真实，何为正确，何为高尚。又在这末世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的代言人先知是长期具有敬虔的品格的。今天老师讲了先知传讲信息的类型。亲爱的朋友，在听了先知书的介绍以后，对于神启示的话，你渴慕吗？喜乐吗？回顾以往，神所给予我们的恩典是我们数算不完的。记得 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48课，杰心与你有约，我们继续一起学习。愿我们好好的学习，不住的祷告，求主在每一天的生活里祝福你和我。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